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今天你涂防晒霜了吗？你知道其实不仅仅是夏季，一年四季我们都需要防晒霜的护佑吗？相信大部分的男性听友以及一小部分的女性听友此时此刻都会有一种被刷新了认知的感觉啊！因为即便是在艳阳高照的盛夏时节，许多的中国人呢，其实依旧可以不涂防晒霜，光着膀子直面烈日骄阳。
是啊，咱们不妨先来做一个对比啊。调查显示，只有 21.3% 的中国人有使用防晒霜的习惯，并且主要是女性群体。而在地球另一边的澳大利亚，94%的人只要出门都会涂抹防晒霜。在中国很多男生的眼中，涂防晒霜啊是一种近乎娘娘腔的行为。那正因为如此，统计显示，有超过70%的中国男性是从来不做任何的防晒处理的，而94%的人更是从来都没有使用过防晒霜。
这样奇妙的一个人群分布的背后呢，其实就是中国人把防晒霜简单的理解认知的单一化，防晒被归为了简单的美白产品，而不是为了健康。那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说到底啊，我们中国人对防晒霜的认知啊太少了。防晒霜其实不仅仅可以简单的防止晒黑，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抵御紫外线，保护我们的皮肤，延缓衰老。
那要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和欧美人不一样，偏偏呢就不爱防晒，这个呢还要回到几百年前去。
世界真奇妙。
从17世纪开始，佝偻病在欧洲横行，也就是骨骼畸形和生长障碍。最严重的时候，英国有大约25%的儿童饱受折磨。直到1916年，纽约的两位医生艾斯和昂格尔发现晒太阳可以治愈婴儿的佝偻病。为了让欧美人直起腰来，一场全民晒太阳的健康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在佝偻病的阴影下，许多欧洲人呢都以暴晒为荣，以防晒为耻。英国剑桥呢还开设了专门教孩子如何晒太阳的这样的夏令营。伦敦政府呢干脆在市中心建立了公园，让大家脱光了衣服敞开晒，进行健康的晒太阳社交。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还在为心情不佳寻找解决方案吗？你还在担心孩子的生长发育无法顺利进行吗？你还在期盼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吗？不要再犹豫了，立刻走出房间，去户外感受阳光的活力吧。每天暴晒一小时，幸福伴你一辈子。晒太阳能够让你的家人得到最大的快乐，能让你的孩子茁壮成长。从此以后，你的身心都将得到彻底的净化，你的生命将因此而变得更加精彩。女士们、先生们，行动起来，脱下外套，奔向自然，拥抱太阳，享受阳光，让我们一起晒起来。
此后呢，这种每天暴晒一小时，健康幸福一辈子的理论呢，很快就从欧罗巴传到了美国。1930年，美国医疗协会紧跟着英国老大哥，全民日光浴。不仅如此啊，美国人还把人定胜天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天有阴晴，紫外线灯却没有，家用紫外线灯呢，赶紧就装起来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呢，为学生着想，特地的设立了专门的晒太阳室，以紫外线灯来确保大家晒得开心，晒得尽兴。
而如此热爱晒太阳的欧美人用日晒换来了什么呢？佝偻病的发病率呢确实是降低了。可后来的研究表明啊，佝偻病发病的原因呢其实是在于缺乏维生素 D， 无需日晒也可以补足的。可是啊，这皮肤癌却成了新的梦魇，成为了当时欧洲地区发病率第一的疾病。号称人类健康之光的紫外线灯不仅会把皮肤晒伤，还是关键的致癌因素。在18岁前严重的一次晒伤会让皮肤癌的发病率高出1倍。就这样，风靡欧美的日光浴风潮戛然而止。那如何科学防晒呢，也就成为了欧美人民的一个新课题。
到了1942年啊，一种叫做氨基苯甲酸的化学成分被发现了，它呢能够有效地屏蔽紫外线，防止晒伤。这个时候防晒霜的研制才开始走上正轨。喜欢光着膀子摊在沙滩感受大自然馈赠的欧美人民，对防晒霜的防晒霜有着庞大的需求。最终啊，防晒霜就成为了像洗发水一样的常用的个人护理用品。
而中国人和防晒霜的命运却不是如此，命运交错间是包含了各种的幸与不幸。幸运的是啊，在皮肤癌这件事上，中国人生下来就躲过了一劫。
行走小百科，
肤色是决定皮肤癌发病率的重要因素。皮肤中的色素可以减缓紫外线的伤害，肤色越深，皮肤癌发病率就越低。 因此以肤色作为皮肤癌发病的比较标准，白人大于亚洲人大于黑人。
可不幸的是啊，逃过了皮肤癌这一劫，中国一切和防晒有关的脚步呢，也都是落后的。对比欧美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的防晒剂研究，中国是直到2001年才有关于防晒化妆品的专利申请问世，到2009年才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不过虽然关于防晒霜的专利申请总量开始增长了，但是核心技术防晒剂仍然主要依靠欧美进口，防晒教育在中国啊更是完全不见踪影。
在复旦大学针对防晒常识的一个调研中啊，只有50%的中国人明白紫外线对皮肤的危害，30%的人呢知道在室内和冬季依然需要防晒，55%的人在填写问卷前从来没有过任何的防晒措施。低发病率的皮肤癌，落后的防晒生产水平，匮乏的防紫外线健康知识，这一环扣着一环，中国人不爱涂防晒霜的习惯就这么养成了。
尽管我们不爱擦防晒，但是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女性对白却是有执念的。在全国整体护肤品消费者中啊，30.3%的消费者是倾向于选择美白功能的护肤品，仅次于补水功能。消费者平均每周使用8次美白类产品，消费群体以20到40岁的女性为主。在美白化妆品这项事业上啊，中国女性是敢花钱也愿意花钱。
这种执念啊，其实和肤色背后的隐含意义呢是息息相关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漫长过程中，肤色呢一度成为对人先入为主的一个判断标准。肤色黑就代表需要长时间从事室外体力劳动，理所应当的被认为是社会的中下层。而肤色白则象征着在室内从事轻松的脑力劳动，是社会上层。那于是乎，白富美就成为了值得艳羡的女性形象，而白瘦幼成为了中国男性的一个择偶标准了。
可偏偏中国人天生呢就容易黑，根据皮肤的日光反应，也就是从晒黑到晒伤两个维度来衡量，皮肤被分成了6种类型。根据日本化妆工业联合会的调查，亚洲人呢大多是第3型和第4型皮肤，也就是不容易晒得浑身发红，却很容易出现皮肤黑化的特殊体质。以白为美的审美观念和一晒就黑的残酷现实，让中国女人从未停止追逐美白产品的脚步，无数次跌倒又无数次的站起。
是啊，你看在古代的时候啊，美白的手段呢还比较直接，不管3七21，先往脸上铺上2斤粉。如今啊，直接涂白呢行不通，有些爱美人士呢已经率先迈出了第2步，也就是漂白。简单的说呢，就是在化妆品中添加具有腐蚀剥落表皮角质细胞的物质，来达到美白效果。常听到的果酸焕肤就属于温和版的漂白，刷一层白一度，那只可惜皮呢也会被越刷越薄，皮肤屏障呢也会被破坏，造成敏感肌。这个呢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典型手段。
可事实上啊，这些姑娘的美白之路都走歪了，其实防晒才是美白的第一要义，不涂防晒会老得更快。很多人认为亚洲人其实老得慢啊，不用像欧美人一样天天涂防晒。但是早就有研究表明，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的人群比较少暴露的人皮肤老化速度会加快10年。法国的妇女确实比中国妇女早10年出现了第一根皱纹，但是在皱纹的增长速度上，中国妇女在40到50岁阶段是实现了弯道超越，达成了老得比法国人快的一个新成就。
那既然防晒如此的重要，那防晒霜到底应该怎么涂呢？首先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涂够。比起放飞自我的中国男性，中国年轻女性呢，逐渐的是有了涂防晒霜的意识。但问题是，她们涂抹的厚度每平方厘米都不足0.5毫克。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关心的代表防晒伤指数的一个 SPF 值，在产品测定的时候，防晒霜的用量是每平方厘米2毫克，大概是1块钱的硬币那么大。那如果要达到 SPF 数值的防晒效果，那么你至少要用到这个量才可以。
其次啊，就是阴天和室内呢，其实也需要涂防晒霜。虽然说云层和玻璃阻隔了大部分的 UVB， 不至于发生走在阳光下被晒出红斑的惨剧，但是 UVA 凭借着过人的穿透力，依然可以越过云层和玻璃来到你身边，达到晴天约95%的量级。最重要的是啊，要发扬不怕烦的精神，出门前15分钟擦上防晒，使其尽快形成保护膜，并且不要相信任何的长效还有防水的广告语。
在2011年的时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呢就明确的规定，防晒产品不得标注防水、防汗，而要标抗水。 免得消费者误以为他们提供了100%的保护。同样啊， FDA 也没有批准过在防晒霜上打长效的标签。对于那些防水抗汗12小时不脱妆的防晒产品，信不信由你，黑不黑也由你啊。
那除了防晒霜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便宜又有效的防护措施，就是打伞、穿长袖，躲在家里不出门。遗传学家萨拉·蒂什科夫早就告诉了我们，如果把黑猩猩浓密的毛发给刮了，你会发现它们的皮肤颜色是非常白嫩的。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在家里进行物理防晒隔绝，时间久了难免会无聊啊，那这个时候最适合听一听奇闻异事了，所以接着我们就来和您讲一讲，在中国的元明时期，一个地处东南亚，在中文史料中被称为八百媳妇的国家。
这个名字的风格是如此的清奇啊，难不成真的是妻妾众多吗？其实啊，历史上的八百媳妇国呢，只是名存于中国史书中啊，这个人家自己可不这么叫啊。它呢是位于今天泰国北部的一个政权，领域范围呢是以清迈府和清莱府为中心展开的，和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呢相距不远。
在7世纪左右啊，一些傣泰人呢从中国是向南迁徙，来到了中南半岛北部的古河流域，和当地人杂居通婚。那经过不断融合和发展呢，就形成了初期的泰雍人，并且呢是建立了一些部落和城邦。这些采邑寨子就是八百媳妇国的前身。泰国北部的历史啊，就是许多小邦国兴衰更替的历史。当然，与其称之为国，不如述其为一个由大大小小的盟所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体。这个盟呢，其实是源自于傣语，意思啊就是早期的城邦国家。
那随着后续的兼并和统一，13世纪前后啊，部落联盟开始向王国呢进行了过渡。泰阮人的后裔建立起了恩央国，13世纪50年代又发展为兰纳王国。兰呢是数词百万的意思，纳呢就是稻田的意思。中国元明之际，兰纳王国呢是处于鼎盛时期，八百媳妇就是同时期元明人对兰纳王国的称呼。
这兰纳王国之所以被称为八百媳妇，在兴元史外国传中呢是有解释的。八百媳妇者，移名景迈，是传其长有其八百，各领一寨，故名。而明史云南土司传中呢也有类似解释，是传部长有其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看来啊，这和我们的猜想呢其实是不谋而合的。学者段立生就认为啊，13世纪时候的八百媳妇国呢，大概是由800多个大小不同的城镇和村寨所组成的，每个村寨的首领呢可能都是由女性去充任，这就可能意味着早期的泰北地区啊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遗风。
这种推测呢其实也并非顾名思义的假设，根据泰国史料记载， 兰纳王国的早期创立者呢是披耶芒莱，他呢是1261至1311年在位的。他的父亲呢叫老蒙，老蒙长大之后，老蒙的父亲也就是芒莱的爷爷曾经派人到今天的西双版纳找景洪王为儿子求婚，于是景洪王就把女儿贴帕汗凯嫁给了老蒙。老蒙登基以后，把贴帕汗凯升为王后，地位呢要高于其他的500位王妃。由此可见，那时800媳妇儿国的国王还真的是妻妾成群，没准早些时候的某位先王真的就有800位妻子也未可知啊。
那这披耶芒莱在登基之后呢，是忙于统一大业。芒莱每征服一地，原统治者呢就会向其称臣纳贡。太北四分五裂区的大小城邑寨子，逐渐的是纳入了800媳妇的一个统治版图中。800媳妇国实行封建领主世袭制，水田、旱地、山林、江河全属于国王所有。芒莱呢，先是在清盛地区建立了政治中心，后来呢又趋向南部发展，又在清盛的南边建立了一座新城，它就是清莱。到13世纪初啊，又将国都转移到再往南的清迈地区。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地势比较平坦，水资源也更加的丰富。
那这个时候啊，邻居元朝呢也正在对西南地区进行扩张探索。1253年的时候灭掉了云南的大理国，1257年到1288年间又相继对安南、占城，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发动了战争，并且呢在远征的时候得知了800媳妇国的存在。而国势正盛的800媳妇呢并没有表示臣服，也没有朝贡。芒莱王呢不甘于屈服于元朝，时不时联合其他部落结盟骚扰边境，还发兵援助被元征服的周边地区。
可以说这芒莱是打的一手不错的政治外交牌，他利用泰雍人统治者和车里统治者之间的姻亲关系，对车里内部呢是进行了分化。1296到1298年间是数次联合了小车里进攻大车里对抗元朝。鉴于此，元朝的政府呢是决定以武力征服，特地在沅江边上练兵。但是因为路途遥远、地势不熟、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等等的不利因素，元朝的军事行动总是处于一个被动状态，出征未果，却反而是损失惨重。争不平，招不听，这元朝呢就一度陷入到了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
到了1311年，芒莱去世，次子浑启烂继位，元廷呢是继续采用招抚的形式，派遣使臣团呢前往招谕。或许呢是感受到了元廷坚决不放弃的压力，浑启烂呢是不像父亲那么的强硬坚定，在1312年的时候曾经进贡过大象，但是并没有确立明确朝贡的关系。毕竟800媳妇国正处于国势上升时期，怎么肯轻易的服元朝呢？但是800媳妇国的内部问题也不小，党派纷争，父子兄弟之间嫌隙俱增，内斗也是不断的。
在1325年那年啊，这个浑启烂去世了，长子盛普即位。1326年，占据北部边城的南通啊，也就是盛普的弟弟，鉴于同盟军车里，也就是今天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政权啊，已经是成为了元廷的属地，南通呢也率部投诚了元朝。投诚呢和他们兄弟二人之间的矛盾嫌隙呢，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800媳妇的国王盛普顿时感觉到了被孤立，没有了同盟军，着了急，竟然接二连三地主动派出使者向元朝是进贡方物。
是啊，那到这个时候为止啊，朝贡关系就渐渐地起来了。到1331年，元廷在此呢置800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以土官为宣慰使都元帅。双方虽然建立起了朝贡关系，但是元代朝廷呢对其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习俗并没有过多干预，800媳妇国依旧按照旧有的方式生产生活着。
那直到明朝前期，其实一直都是以宣慰司的方式延续着统治。万历以前朝贡不绝，还多次出面为800媳妇是解决内部纷争。到了16世纪的中叶，那由于内斗不断，长期动乱，800媳妇也就是兰纳王国的国势啊是逐渐的衰落了。到1556年被缅甸占领，也就是嘉靖间为缅所并，其酋避居景县，名小八百，自是朝贡遂不至。至此呢，这个800媳妇国就退出了和明朝官方交往的历史舞台。
从13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期，泰雍人呢建立的古老王国在泰国北部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有自己的文字流传下来，通常呢被称作兰纳经文。虽然现在很少有人能够看得懂，但是仍然会出现在标牌之中，以增加泰北的文化风情。除了文字啊，据说泰国的方言区别也很大。北方方言呢词汇丰富，语速要比其他地区要慢一些，对于不熟悉当地方言的泰国人来说呢也很难听懂。
而泰国北部的人文景观啊，其实不少也有兰纳的基因。比如说位于清迈，建成于1345年前后的帕辛寺，就是兰纳式建筑的一个完美典范。此外，在清莱每年一月呢，还会举办芒莱王节，以游行文化表演还有竞赛活动去庆祝兰纳王国的建立者们。
说起泰国的旅游资源，除了历史人文风景之外，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还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美丽海岛。然而如果你像我们一样对东南亚的海岛热带风情有些审美疲劳的话，那么就让我们一同把视线转向邻国韩国。在韩国的最南端有一座十分别致由火山形成的岛屿，它就是济州岛。
行走小百科，
济州岛主岛和周边小岛都是由火山物质构成，岛上还有完整的火山口，以及从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的著名的汉拿山。它不仅兼具了独特的海岛风光，还传承了古丹罗王国独特的民俗文化。2007年，济州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
那在飞机到达了济州岛之后呢，你可以直接去机场附近的西归浦市中文旅游区。这中文旅游区啊，不是因为那里能说中文，而是这块地区本来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中文。中文旅游区东部海岸呢，有大自然精心雕刻而成的地质景观，中文海滩则是将沙滩和奇岩绝壁巧妙地融为了一体。那附近还有美地植物园、天地渊瀑布、中文高尔夫球场、泰迪熊博物馆和信不信由你博物馆等等一系列的景点。
由于济州岛呢是一座火山岛，全境呢出入各类的火山地貌。2010年的时候，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认证。济州岛世界地质公园里层层交叠的黑色四到六角形不等的石柱，像屏风一般环绕的柱状节理带，是一个可以感受到自然之伟大的地方。所谓的柱状节理是熔岩急速的冷却凝固，体积缩小所产生的六棱柱的岩体，而经过波浪冲击，济州岛四周的火山岩又成为了海蚀地貌。
济州岛上呢，一共是分布着大约360多处的火山，山均不离是其中最特别的一处。因为其余火山在爆发之后都会被岩浆覆盖，唯独山均不离在喷发的时候没有被覆盖，形成了现在的火山口。作为电影《恋风恋歌》中登陆的外景地，山均不离被韩国是指定为了天然纪念物第263号。均不离的下方呢，由于缝隙较多，受到了水的侵袭，使得火山口内的植物生态界分布非常的特别。
火山口的内部分为温带和暖带区域，由于太阳的日照量和日照时间有所不同，使其内部的分布具有了多样性。接受阳光照射充分的北边暖带地域呢，大多是以日本常绿橡树、楠木、栗树、大叶楠等常绿阔叶树群为主，其下方呢，则大多分布着黄根节兰、虎舌红、寒梅为主的稀有植物。而日照量不足的南边则分布有麻栗、山茱萸、枫树、黑松等温带的落叶植物。除了植物之外，以狍子和獾为代表的哺乳类动物以及鸟类、爬行类野生动物也在这里栖息居住着。
而在位于济州岛东南部的海岸的一端啊，还有一个叫做社地可知的地方。社地呢是这个地区古代时的名称，可知是济州岛的方言，意思是向外突出的地形。社地甲所在的海岸悬崖上呢，是一片宽阔的草地，这里一棵树也看不到，海岸上耸立着一块叫做仙石的岩石。同时在社地甲上还有灯塔和韩国最早的电视剧博物馆 Orin House。 在通往灯塔的路上呢，有防风用的石墙，石墙内是油菜田，每年4月啊，都会有一整片耀眼的黄色。而在路的另一边，扶栏而立，海岸线呢是尽收眼底。
最后啊，济州岛还有着韩国夏威夷的美称，各种主题乐园和博物馆呢是星罗棋布，泰迪熊乐园、巧克力博物馆、水族馆、生态乐园等等，都是女生和孩子们的好去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节目的专辑。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一天过一天，从不确定变成了答案。只想这样停留在只有你去的方向。每当你出现我身旁，就感觉爱情的重量，我越在意越难衡量，就越放不下，越不去想就越是他。 I think I love you， 爱就是这样。 Cause I miss you， 喜欢你善良，陪你去逛逛，会偶尔吵架，吵累了说贴心的话。 I'm falling for 你说要守护幸福不打烊，爱时常让两个人受伤。爱也总让两个人更坚强。我们不会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有多无常，在我的世界都会有你守护肩膀。